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的救赎的宏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天父的儿女，也是因为你的宏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敬拜，在我们每天生活里头，我们凭着你的恩典能够寻求你，去明白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相信今天你要你的仆人所讲的信实是你要为华人福音会特别预备的。主啊，就求你让你的仆人的口蒙你的接近，让他讲的时候真是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求主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是为着我们每一个听的人，也是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不但你听，我们有一个愿意听的耳朵，也是有个柔软的心，我们也是行在我们生活的里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到三月份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活出健康的教会。我和你们从去年十月份已经开始预备这次的讲道，所以我预备的讲道不是跟你们最近发生事情有关系的是十月份我已经开始。因为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要活出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常常需要面对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教怎么样面对教会的发生的危机跟冲突其实呢，危机呢可以从不同的情形出现的。我举个例子礼拜堂的彩色玻璃是很漂亮的，那时候呢彩色玻璃会产生问题吗？在我侍奉里头曾经有一个经验，我们买了一个礼拜堂，里头有很多的彩色玻璃，其实也是蛮好看的其中一个就是描述主耶稣是什么好牧人但是有些某一些弟兄姐妹心里头觉得不平安，他觉得这些图画将主耶稣的样子放在教会里头呢，好像一些偶像，所以结果呢，他们就跟我讲说，牧师，我给你两个确定，第一个，你就不要再买这个礼拜堂，钱已经付了，合同已经签了，他说不要买这个礼拜堂。如果你不能改变的时候呢，第二就是说呢，你将这些彩色玻璃都擦下来如果你两个都不做的时候呢，他第三个的回应就产生一个问题了，他说许牧师，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呢，我就离开教会当然人家讲的时候是不是危机当然是危机了。有时候呢，教里的常常有弟兄姐妹生病我觉得我们很清楚主耶稣是能够医治我们的主但有一次呢，我在教会里头很多弟兄姐妹生病有一个人就说最近某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不说他的名字他很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他就邀请很多弟兄姐妹去这个神医布道大会里头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是赞成呢还是不赞成呢所以当时候在灵恩的事情上面又产生一个小小的危机还有呢聘请女牧师的事情我不是纸上谈兵，这次都是我牧会里头的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多问题呢？所以这些问题都发生在我身上面对的事情就说，我曾经属于一个宗派，在几十年的历史里头呢，都不没有女牧师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的总会，他有一个 PhD 的女牧师，他们特别的喜欢，他就讲跟其他的宗派的堂会说，我们可不可以邀请这个女牧师？这个危机发生是什么样呢？其他堂会就是说，如果你坚持要有女牧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离开这个宗派。你听他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危机可能我那个人呢就是面对这些问题还有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曾经呢可能呢王福音会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在某些香港教会呢，他很坚持不庆祝圣诞的。他们说原本这个圣诞呢，在传统来讲的是罗马当时的 敬拜偶像这个龙神的这个日子，所以他们就强调不要啊，不要哈、啊、去庆祝圣诞。但是你已经推动一个圣诞的活动的时候，有人说你如果举行这个圣诞庆祝的时候，那你就是敬拜偶像啊，你怎么反应呢？啊，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危机哈、哦。还有吗？啊，教会和可不可以有 garage sale 啊？我有一次呢，有个弟啊姊妹呢，她就说啊，跟我讲说啊，你知道吗，牧师啊，有一个姊妹帮另外一个姊妹买了一瓶的酱油，在教里头呢，就将个酱油交给她，这个姊妹呢就将个钱还给她。她说牧师这个不对，因为呢教会不可以做买卖的地方哈、哦，所以呢有些的教会呢，对于要不要搞到 sale 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哈、哦，所以呢。啊，处理不好也是可以一个危机。我举这些例子的时候，原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在我过去的侍奉经验里头啊，有五个危机，我称呼它为烫手的山芋，对不对啊？讲对不对？烫手的山芋。其实我举的几个例子，包括几方面的啊，扣糖啊，很多时候呢，很多礼拜堂呢，糖是买下来了。结果呢，就主任牧师就离开了，很多了。我可以说 50% of the time， 主任牧师就离开是好事啊。但是呢，在购买礼拜堂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危机。第二个我举的例子就是灵恩的问题啊。我们在圣灵的恩赐跟医治方面，我们的立场是怎么样的？第三个立场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也是你们面对哈，聘牧的事情可以是一个危机，对不对？赞不赞成啊？其实聘牧的时候还牵涉到姊妹在教会里头的地位是怎么样的。第五个，第四个就是传统的礼仪跟金钱方面的利益方面哈。其实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化为危机哈。我觉得危机这个字非常好的哈。原来这个危机是有两个的中文字所组成的，是哪两个字啊？危跟机哈，危就是 danger 危险，机是什么 opportunity 是智慧哈，所以是面对危机的时候是危险呢，还是机会？最重要的是管乎什么呢？啊，我觉得这个图是很好，你能不能够将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对不对？如果你能将危险变成个机会的时候，这个就是个转机哈。当你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每次讲都会讲这背景哈。使徒行传十五章哈，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新约里头唯一的一本的历史书，是讲到初期教会的发展的情形。十四章呢，在十五章以前呢，就讲到了保罗。刚刚完成什么事情啊？第一次的宣教的路程。然后呢，他做什么事情啊？他们就回到当时候差派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呢，去报告他们啊所做的事情，开不开心啊？很成功。问题就出来了，有几个人啊，从耶路撒冷下来呢啊，普通话有这个讲法吗？泼冷水。啊，就泼这个冷水说，你们如果不受这个割礼的时候就怎么样啊，不能得救。所以第五章是我们要看的经文，就说记在主后五十年的时候，在教会历史里头第一次的大公的会议，就是怎么呢？耶路撒冷的会议哈。我可以这样讲，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有人的问题哈。教会也会有问题吗？啊，你知道我常常讲，就是说教有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啊？因为我们是蒙恩，但是什么？我们是蒙恩的这罪人，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啊！真的，我觉得呢啊，中文讲得很好的，我们说我们做朋友是什么？打交道，我觉得这个打是很特别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打不伤势哈，但是我们谢谢上帝，当我们面对很多危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转为危机，因为呢，我们不是纸上谈兵，我们也不是空中楼阁，听得懂吗？因为呢，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怎么样要去学习将危险变成什么呀？机会哈。啊，我们今天讲到主要要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教会有冲突跟危机呢？啊，究竟问题在哪里呢？蒙恩的一群人为什么会有问题存在呢？这个是我今天讲到里头呢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第二个我要回答的问题说，信徒要怎么样把当中他们的冲突发展什么啊机会转机呢？这个是我们要看的事情哦。你发觉呢，使徒行传十五章教会出现问题，原因在哪里啊？就是因为基督徒对圣经真理啊只有片面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念十五章第一节好不好啊？啊，经文已经打出来了，一二三。啊，很明显，你有没有发现十五章有冲突发生危机的原因在哪里啊？因为有些人的观点啊跟使徒保罗跟巴拿巴的观点不一样。他们观点说觉得人要蒙恩得救一定要怎么样啊，要受割礼啊。他们观点是怎么样啊？要得救是什么？要耶稣还要加上什么割礼才可以蒙恩得救的。问题在哪里啊？其实呢，我发觉很多时候呢，教会产生问题，观点不相同啊，不是没有圣经的哦，你对不对啊？这些赞成割礼的人呢，有没有圣经的支持啊？有啊，在哪里啊？我们一起念出来好不好？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一二三。我可以讲，我怕我自己讲得不清楚，所以我就看出我的笔记讲出来啊。教会许多冲突都是有热心尽力侍奉要遵循真理的啊，爱教会投入的人所造成的啊，听不听得懂啊？真正问题常不是那些不热心不爱教会，也不是那些呢不支持圣经的人，但是因为他对圣经有特别的体会，他爱教会，不愿意教会怎么样啊？走上错的道路，所以他就出这个问题出来。但是当你对圣经有片面的理解，造成危机跟冲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大的纷争使得安提柯的信徒怎么样啊？ Very confused， 困惑哈。我们一起来连出来好不好？十五章二节，一二三。啊，你发觉有不同的意见之后，你觉得这个圣经形容大大的纷争辩论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哈。其实呢，开始的时候只是几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但是几个人呢所造成的伤害是可以很大的。要我怎么讲啊？城门失火会怎么样啊？殃及其余哈，哈，所以我剪那个图画啊。他们说城门失火了，我们要怎么样？要搬家哈。当有人有纷争的时候，会受影响啊。当然了，你看两个人在吵架，会不会影响第三者？哈，所以纷争不单是两个不同意见的人的事情哦，所以那时候会影响什么？第三者哈。所以呢，哈，危机。啊，是因为对真理有个片面的理解，也是他们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他们很多时候有纷争的时候，最后受伤是什么？是谁啊？所有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哈。 好，我们怎么样将这些危险变成机会呢？我先讲的是错误的做法，好不好？啊，第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避免。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哈、啊，既然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啊？啊，我很喜欢这图画，啊，肃静还是怎么样啊？回避被哈、啊，所以呢，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爱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逃避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不碰这个问题，不碰是这个处理的方法呢？其实我讲啊，你发觉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啊？第一，他眼睛就明亮起来，他就发觉自己的赤身露体，跟着有什么行动啊？他躲起来哈、啊。所以呢，一个不好的方法就是说，你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不谈啊，一谈的时候呢，就很多问题出来哈、啊。当时我觉得你不谈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个即时炸弹一样，迟早会怎么样啊？会爆出来的。啊，有时候不谈呢，回避不谈；有时候呢，哈、啊，我觉得我不是很 aggressive 啊，但是看看你这个两个人 aggressive 吗？他们不谈话，好像没问题，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没问题，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有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心里头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不赞成。他说我就变成很 passive 啊，举个例子啊，我不是说你反正坐在后面的都是这样，有些弟兄姐妹平常坐在前面的啊，他跟牧师发生事情之后呢，你发觉他位置要坐在最后面，这是 able 那个位置啊，对不对啊？我不是说他是这样啊，啊，这个都是一个 passive 啊，我以后呢就不站在坐在前面，我就坐在后面的这个 angle 里头啊，啊，我觉得 able 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不是嘛？啊，不是哈。有时候呢，我们就很 passive 就怎么样啊？你知道吗？我们当对教会不信任的时候，我们会投票的。我们用什么投票？知道吗？我们用我们的奉献去投票。啊，有一个弟兄，我就用他的讲法吧。他说我以后我就关水喉，这个水呢就关起来哈、啊。虽然他对事情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他说以后我就不支持教会的施工，这个也是逃避的反应，对不对？啊，凡是啊某一个人赞成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他负责崇拜，我就不做主席；他领布道，我就不带新人了。你明白吧？好像在外表来讲，你不要正面的冲突，但实际里头你是怎么样啊？你是 aggressive 是怎么样的 aggressive 啊 ？passive aggressive 啊，这个是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啊。还有呢，争赢，事情变成说我的意见要出来。你的意见要下台，对不对啊？其实很多时候教会产生危机，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太多 superman、superwoman 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呢都是很 rigid， 很固定，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事情的做法呢要做出来啊。但是我觉得呢，教里头不应该有 superman、wonder woman， 对不对啊？啊，因为在圣经里头怎么样啊？他被敬望，我怎么样啊？我被睡为啊，你知道越大的时候你应该是怎么样啊？变得是越小的。有时候呢怎么样啊？正常好胜就是说 Don't argue with me, you will not win、哦、我会听你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是不会改的，这是怎么样啊？正常怎么样好胜、哦、虽然你心里头是这样讲，你不可以说我会听你讲，但是思想不会改变哈，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啊？就是怎么样啊？正常好胜哈啊！我跟啊，也那个讲会不知道会不会啊，讲到中部的时候，有人跟我扔着石头哈，但是不要紧吧，我是为你们的好处讲的。好，有时候面对危机逃避哈，有时候说争赢，有时候要方法就是屈服。啊，很喜欢的广东话有个讲的，对不对啊？因为我是广东人。你总能够允许我用只用一个的例子吧？啊，这是怎么样啊？一个大的石头怎么样啊？放在一个螃蟹的上面，这个叫什么啊？压死你哈、啊！没办法了，你是理事，我只是某个施工这些团体的机缘，我只是聘募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啊！你这个大石头放在我上面的时候，我怎么样啊？啊，没办法，我就屈服，对不对啊？我就心就是。啊，口服信不服，是不是啊？啊，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 啊，受很大的委屈吧？你是你是啊，你长这么，我怎么能不顺服你呢？啊，我不能怎么样啊，不顺服上帝的安排呢？啊，对不对啊？但是心里头你是不舒服的，所以呢你是感受到很大的委屈，对不对？这个也是不好的。另一个方法叫做妥协哈啊。哦，讲那个图啊是很好的。啊，我们商量吧，找出一个我们三方都能够接纳的方案吧。啊，我找个图啊就是这样的。你就迁就吧。迁就都蛮辛苦的，你看。你觉得不觉得辛苦吗？啊，你不是这个高度，你要搬成这个高度。啊，你不是吃这个东西，你要吃这个跟你迁就的人呢去配合，是很困难的。啊，我们就妥协吧。你说妥协不好吗 ？Compromise 不好吗？啊 ，Let's agree to respect each other's view. We agree to disagree, no matter how wrong you may be. 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 agree to disagree，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啊？这个是 compromise 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的，要看可行转危为机的途径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第一方面，我觉得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三方要表达最初的立场，我们意见可以不同，我们好好的谈，对不对？十五章四到七节，你们念出来好不好？一二三。你发觉很重要的哈，意见可以不相同，但是你应该有危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啊？好好的谈哈，让彼此呢有机会去表明这个立场。我觉得呢，使徒行传用的字是很好的，他形容叫交谈是怎么样啊？辩论哈。我觉得事情还没有确定以前的辩论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对于那些坚持要割礼才可以得救的人，他们可以讲他的看法哈。保罗跟巴拉巴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也是将他的观点讲出来，要好好的啊去表达他机会哈。但是他在你辩论的时候，你总觉得我讲的事情，我看的是对的，对不对？为什么另外一方不看我的呢？所以在辩论的时候，你要留意的事情就是说，你的 angle 会有偏差的。啊，你不错，你看的事情你觉得是对，啊，但是你看这是三个还是四个呢？这看你站在那一边吧，对不对？所以在辩论的时候，你很留意哈，不是说你看的事情不对，你看的事情可能都是对的。但是你从不同的 angle 去看这个事情，对不对啊？还有你要盲点的啊，我觉得这个例子太好了啊，沙子怎么样啊，抹向哈，所以你要留意一样事情，说我们要有个空间，说我们辩论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说不错，我们觉得我们讲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是一样应该这样看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呢？因为我们看的 angle 对不对啊，我们凭着我们的经验，对于事情的感觉，我们看，有人是看是三，有人看是怎么样？是，有人看这个带上是好像一个这个 rope， 有人看一封墙，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盲点哈，承不承认我们的 blind spot？ 有的，你不承认，你看下看两个小时吧，你去 change lane， 你看看你有没有盲点啊？所以我很怕 change lane， 你知道吗？我每次 change lane 都出问题了，问题在哪里啊？这是这个 blind spot， 对不对？所以你在辩论的时候，你要留意啊，保留可能你看事情只是事情的偏一部分，不是全面啊。我们有保留的地方，我们要改进的地方啊。而且呢，我们要用很好的语言，用正面的去讲哈。有时候呢，你不用正面就很大问题了哈。啊，我不要跟你谈了啊，永远跟你谈的时候呢，都是只有你讲没有我讲的，你永远都是这样的哈。 在辩论的时候意见可以不相同，但是语气要怎么样啊？很正面的，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在事情没有谈论之前呢，在危机不介意有争论不要紧，好好的谈。但是很重要就是说要事情的真相作为一个见证。所以呢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说，我想你这样做法就是你根本就不尊重我。但是你这样讲的就是你的推想，你的 conclusion 不是一个 fact， 对不对啊？所以当你去讨论三方面表现这个意见以后呢，你就要看事情的本身是怎么样。我觉得圣经很宝贵。什么是事实啊？这彼得做个见证，我们念出来好不好？15:7-11，一二三。我觉得15:7-11你不要看得很简单哦。彼得是谁啊？他原本是不赞成让外邦人呢的福音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所以呢我们看使徒行传10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上帝要说服他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啊？看见异象就是很多不解的食物啊。这个彼得就怎么样啊？很勉强跟神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啊？他是很大的改变啊。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啊？向着哥尼流去传这个福音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做事情是对事不对什么，不对人。 你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对事情的事实啊。只要你的观点是要转为危机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已经跑在当时的人的前头，对不对啊？你看吧，彼得讲一句话好过保罗讲很多的话。原因在哪里啊？他原本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但是现在怎么样啊？因为上帝的改变预备奇妙的安排，他是怎么样啊？他有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呢我觉得当你面对冲突的时候，能够有些比较成熟的人在这方面他是有经验的，可能他原本是另外一个意见的，但最后他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给你很好的意见。你明白我讲什么吧？这个是最好的，这个不是人做的工作，也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我觉得很奇妙，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我觉得事情的解决很重要是怎么样？上帝首先改变人的心，以至于他将事情呢事实的讲出来。当他讲完以后，第二部分就怎么样啊？当彼得讲完以后呢，保罗就会讲话了。好，我们以为保罗心最大，不是。彼得讲完以后，保罗讲话就发现怎么样啊？我们一起念出来好不好？15:12，一二三。我发觉很好啊，我觉得安排上很好。如果保罗先讲，人就可能不听，对不对啊？但是彼得讲完以后，你发觉众人就怎么样啊？默声。彼得都表示应该是不需要隔离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很好，事情的讲事实呢，你也需要有机会的安排，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彼得先讲，然后怎么样啊？保罗在讲，所以有时候呢讲事实的时候呢，你也需要有很有聪明这个智慧，还有到最后怎么样啊？你领受总要做个总结，做个 conclusion， 对不对啊？总结是有强烈犹太背景的雅各，我们念出来吧。15:13，一二三。所以你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方案，你就要怎么样？你不可以以讹怎么样？ 不确，你一定要有个定案哈。所以他说，按照我啊，我的意见哈，我应该怎么样？他就做一个总结哈。你发觉怎么样啊？当你有充足的辩论以后，事实讲明出来以后呢？啊，以前有这么多人还要不要讲话？啊，他们怎么样？十五章十三节怎么样？住了声。好，你总是翻是事情处理的时候呢，你问这几个问题说 ：Who has the final say？ 最后是谁做一个确定呢？啊，对于完福音会来讲，我觉得就是如果教会有牧师的时候，有谁来讲啊？有牧师来讲，没有牧师的时候有谁来讲啊？有理事会的代表来讲，对不对？但是说理事会需要先做前面一步是怎么样啊？给不同的意见好好的讲，而且说。不要说啊啊 ，You can say whatever you say, but you cannot what, you cannot win。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做法哈。但是当所有人都做完以后，对事做了见证以后，领受又怎么样啊？你不能永远都在讨论一个事情啊，你总要有个 deadline 哈。他们就住了声哈，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哈。”所以虽然有时候这个叫领受，你觉得他不 perfect 吗？那最后总要有一个领袖站出来，对某些事情的确定要怎么样啊？要讲话啊！所以你听不听啊？你听，做领袖的先听其他不同的意见，对事情有个理解，然后去做确定的时候，其他弟兄们就要解决这个危机的时候，就怎么样啊？要不要听啊？你要听哈、哦！啊，我觉得他有智慧了，他首先确定彼得的立场哈。我们念出来吧，十五章十七节。一二三，啊，作为领袖，你需要很有机会。你发觉当雅各主的兄弟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他没有说保罗的话对，他应该有两个人讲话，对不对？有两个人讲话，雅各啊，有这个啊彼得，还有谁啊？保罗，但这个雅各，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哈，你只要站了最强的论点讲出来，他讲的是谁啊？他就让彼得出来，但是你没有留意啊，啊，太有智慧了，哈，你觉得彼得这个名字啊，哈，在啊教历史不断的出现了，西门比较少出现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雅各他讲什么？他们称呼彼得，西门是什么话？亚兰文，这是耶路撒冷教会所用的语言、哦、所以呢，他不提保罗，但是他提西门的见证，然后呢作为一个例子。但是你发觉怎么样啊？他说一个被人尊重的经验啊，事实对事情的处理啊，讲出来，后来就怎么样啊？我觉得很重要。作为领袖要总结的时候怎么样啊？他要引证亚摩斯书的教导哈，九章十一到十二节的，我们将十五章十五节啊、到十八节扔出来好不好？一二三。作为总结的领袖，你要给不同的意见好好表达他们的意见，另外你有分量的能够对事情做出给意见的西门彼得能够讲出来，当事人保罗也是大家的事情讲出来，但到最后啊，你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教会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哦、所以到最后对与不对是根据什么？还是根据圣经，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处理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啊？一定要持守圣经，你不能做这事情呢，是违背圣经里头的教导，对不对？啊，能够有智慧，给人好好的讲，而且呢，啊，能够有好的见证，还有呢，圣经的观点，啊，持守圣经。啊，所以你要多做个语确啊，十五章十九节说什么呀？所以据我的意见啊，其实他的意见是什么？从他讨论从圣经的观点以后呢，他要做出一个确定出来。 有时候作为领袖，你就要确定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你有个目标，你要就是一语定乾坤，对不对？你可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其他人不能定一个主意啊，到最后的人都是看你的，对不对？如果你不能做这个确定的时候呢，你就不是个领袖哦。你能够说啊，我觉得要达到这样呢，啊，这一块是一样，应该是这样放上去的。但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在晚安福音会也是要需要这样的，不同的意见能够放在一起吗？可以，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就可以了。每一块都是不同的，所以有时候呢，你可能要做确定说定个主意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的一个确定里头就是说不同的意见，我能够这么样将它放在一起，你听到我明白吧？所以我们需要有个确定哈。虽然可能不是个 perfect 的确定，但是需要一个我们需要的确定哈。确以后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定案啊！我觉得太好，不是我讲的啊。据我的意见啊，他怎么样啊？他定案是不可以拦回哈。这不可拦回那个字是很特别的啊。对犹太人来讲呢，是当时候。在这个马扎比时代，就是两要中间的时候，这个希腊人对待这犹太人的时候，就吩咐他的兵丁说，我们不可以难为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啊，要勉强他去遵守我们希腊人的这些的宗教的仪式哈。所以这个雅各用的是同一个字，当他这样讲对这些犹太耶路撒冷的信徒讲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讲啊？我们不愿意给希腊的兵丁拦回我们，同样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啊？不要拦回这些外邦信徒，要他就跟你，聪不聪明啊？我不是勉强出来的，我真的用了几个月去研究出来的，所以呢，我就这样我的研究跟你讲哈。然后就有四大个的这个境界，我们念出来好不好？一二三，十五到二十节，一二三。所以呢四大个吩咐哈，所以我们不可以拜这个偶像哈，我们呢也不可以呢在男女的关系方面哈，我们要禁止奸淫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个鸭血啊？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吃这个鹌鹑是不是？这个quail 都是拉屎的，对不对？可不可以吃啊？不可以。这四大样事情呢，他有以确说两方面，对于犹太人来讲不可以拦回，这个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对外邦人是怎么样啊？要避免这四方面的事情哈。我觉得你问题解决得好的时候，就现在是怎么样啊？八年好合，其实不是那夫妇了，我觉得对照了，可不可以永结同心啊？可不可以啊？当然是可以的哈。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到最后你要宣告这个确定，对不对？怎么样宣告啊？你要文字的记录，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呢，你解决任何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啊？记录起来。有时候真的口讲无凭啊，所以一定要记录下来。当然是记录下来，够不够啊？还是不够？你派人过去，亲好的说明，就确定是怎么样的。确定已经确定了，你还要跟那些反对这个事情呢，好好的跟他们解释，对不对啊？所以记录作案，你也是要派人去说明啊。十五章二十二节，一二三。你觉得雅各这个人太聪明了，他没有派保罗跟巴拿巴那个意见引起争论的人去，他是差派什么人呢？他差派这耶路撒冷领袖。而且你发觉了二十三节以后呢，雅各就是去讲这些人怎么好。你去看吧，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去。所以呢，要记录在案，你要考虑这个事情什么人去讲是怎么样 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解决好了啊。夏大哥就不喜欢我不准时啊，所以我就讲吧。危机哈，礼拜堂的彩色玻璃，我跟你讲，最后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弟兄姐妹最好就跟我讲说，既然你不将彩色玻璃拆下来，我们就确定离开教会。结果我们120人的中文堂的聚会要230人去离开啊，所以我就觉得啊，我还是去了处理不好，问题最后还是发生了，教会还是有一些受这个伤害。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定义的，我跟弟兄姐妹讲说啊，我们在彩色玻璃的事情上面我们不同意，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让他们走，你明白吧？不要在背后讲批评他们的讲话。任何时候如果他们那是改变，只要他们不有这个争论声的时候，我还是跟他们讲，我随时欢迎他们怎么样啊，回来啊。所以呢，事情没有解决，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恩典对那些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这个是我对礼拜堂彩色玻璃的处理的方法。神医布道大会我的处理方法是这样，腿伸在你的身体上面，你要跑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勉强你，对不对？但是你不可以去邀请我们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当然你私下在教里头邀请我们没办法，但是你不可以在教会里头派任何的传单，对不对啊？我们任何的在外面的聚会，我立场是这样，没有经过理事会跟牧师的同意，可不可以在教会里头派着传单呢？不可以啊。所以任何的外面的聚会是怎么样啊，我们都要教会里头通过的。我个人呢，我是一个很 stubborn 的人，我对灵恩的人呢我接受他们，但是我从来不邀请他们在教会里头有任何的讲道跟分享的。原因在哪里啊？我很成熟，我会的怎么样去分辨。但是你知道吗，有灵恩背景的人，不是说他不是侍奉主，不是说他们是基督徒，你知道吗？灵恩的事情呢，在他们 DNA 里头，你没有可能说这样的事情呢不可能表达的观点，这个是他们的中心点吧。所以最近我就跟 Aaron 神童总讲说，你毕业以前你就听许牧师讲一句话，你在侍奉以前你一定要念启动神学。你虽然你不需要讲启动神学，但这个启动神学就是让你好像个一个意感，对不对？一个 framework 让你的侍奉挺起来。所以在我观点里头呢我不怕得罪你们，我觉得呢我不会请一个有灵恩背景的人我觉得我可以分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分辨的。所以呢，在这方面你要很小心，不是说我不觉得他是基督徒，我也不是说我不觉得他是个侍奉主的人，但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在我经验里头有两个影响的，最影响教会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就说灵恩的事情，是我从加州来到 New Jersey 都常常面对的问题哦，所以呢要很小心哈。所以我就定义，而且呢，广府外面的影响力，我也提一样事情哈。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参加很多的聚会，我们有很多材料我们要带回来，可不可以啊？有时候也要看嘛。我举个例子吧，这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呢，扫罗就好心，对不对？让他的这个箭放在了身上，结果呢，大卫就发觉太大了，因为扫罗这个人是很高高大大的嘛，对不对？这箭本身是很好的，但是大卫需要的是怎么样啊？这五个石头他箭是没有用的。所以某些材料对于某些人是有用，但是呢，我们教会里头能不能够有用呢？我们真的要看我们教会的情形，你听得明白吧？所以凡是你任何在教会里用的材料，都应该怎么样啊？都应该通过理事会团契的材料，应该经过团契部去通过很多的事情咱听不清楚啊？我觉得很小心，不是不好你要分辨这个是五个石头还是怎么样啊？扫罗建议，而且呢，有时候外边的材料呢是有某些背景，不是我们一般信徒呢可以去分辨出来的。还有聘请女牧师哈，我这个确定呢，我就得罪我的好朋友，因为他是主席，我是人事部的。我们最后的确定是这样， 他还可以来我们众派 来侍奉，但是呢他不可以称呼他为一个女牧师，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传统。他最后还是来了，但是他还是不高兴，两三年以后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还没有改这个制度，虽然我不是反对女牧师，我在香港的母会也是有女牧师的，但是我侍奉的教里头是没有这个事情的。所以怎么样啊，聘牧师事情你要知道啊，王福音会对于聘请牧师有没有规矩啊？有的啊，但是你就要按着规矩去办事情了。新旧圣诞我怎么样去处理呢？我就跟这反对的人说，你圣诞节啊都不传福音，你什么时候去传福音呢？我们不是庆祝罗马的这个啊偶像的这人，我们是怎么样啊把握这个机会，我们怎么样啊去传福音。感谢我的处理方法说啊，你就好好奉献嘛，弟兄姐妹要支持教会事工，为什么要搞sale来买呢？对不对啊，这个是我很stubborn的观点哈。但是你觉得这样你舒服一点的啊，你就去 Aaron 家里有搞sale嘛，你就去家里啊，就不要勉强弟兄姐妹来教会了，你就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五样事情你觉得讲得很简单，其实有一两样呢我是到今天我也还没有 recover 的哈。你哪能够 recover 呢？三十个弟兄姐妹因为彩色玻璃的事情离开教会，你能够 recover 吗？啊，所以呢我也觉得我也是要跟你们一起去学习啊。我在上面完全没有笔记，烫手山芋。其实呢我不多管闲事啊。肖大哥有一次说，你听听我们的 candidate 都讲到怎么样，我说我一定不做这个事情哈。啊，这个事情是我在神学院里头教讲道的时候会听的。你要我来你听哈，我很坦白了。郭立强就说，我讲的例子不是说让我秘密上面跟赵大哥商量事情讲出来，我只讲的事情说我真的不要管你们的事情了。虽然我跟赵大哥的交情很深很好，他 PowerPoint 也是他为我预备，我很感激他啊，谢谢啊。所以我也不没有兴趣，但是我稍微提一提这个烫手山芋怎么样呢？我觉得事情可能过程当中有人不开心，处理也不是太理想啊。辩论的时间也是有了，到个地步有没有这个疑缺啊？有了，会不会有这个报告啊？我觉得一个态度就是，不是说屈服啊，一个大石头怎么样压在我身上。我觉得我们态度就是说，我用那个字好不好？无妨啊。事情我们去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对事情呢已经没有改变了。我稍微过了我的这个 boundary 讲的事情，就想想面前我们聘牧的时候有这个事情要做的。对理事会来讲，我觉得对不起，我可能很 limited knowledge， 可能理事会要想想这个事情说，我们被给 PSC 这个聘牧里头这个 guidelines 请牧师的时候这个背景清不清楚呢？我觉得不清楚，对不对？对不起啊，我不怕说，我跟人都说可能两方面都跟我run 这石头，不重要嘛，我下礼拜就下次就不来讲道吧，不要紧嘛。啊，但是我觉得理事会要承担责任，说你要好好的检讨，说你们给的 guidelines 会不会造成 PSC 在聘牧的事情上有很大的难处，对不对？公不公道啊？啊，你这个是你们要想的事情。再给我们 overstep 的 boundary， 对于 PSC 来讲，啊，也不是有人跟我讲什么秘密了。我觉得你的制度是要所谓啊团体不同的反应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啊。你总要有 guideline 吧，你应该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说每一个去所谓的时候好与不好，适合不适合，你应该有一个我们公认的一个 second question， 对不对？我们回去所谓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团体的人问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你们还没有，对不对？有吗？所以其他不讲了，再讲下去可能你这石头就上来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表达我们对事情处理的部门，我们应该 move on， 我们才经验里头我们面对这个危机 from now on 理事会错的要改， PSC 觉得有些不对的事情或者不过的事情也跟理事会去反映出来。我的祷告是希望你们经过这样的时候呢，我的祷告是说你们在我2016年回去加州以前，你们行得好的牧师。你知道我讲的原因在哪里吗？我讲这话不是我有意的，我真的诚心希望你们 心脏好像不是，听得懂吗？啊，所以呢，就烫手上去了。我希望你说啊，许牧师的愿望我们呢，我们这个不是烫手上去，我们没问题啊。问题是你觉得我有问题，如果这样讲就很好了。所以今天我们思想是怎么将危险变为一个机会。啊，危险的承认的时候，就是我们爱主的信徒对新圣经的真理啊没有全面的理解。啊，不能处理危机的啊这个途径是怎么样呢？避免争赢、屈服、妥协。但是需要是怎么样啊？好好表达三方最初的立场，以事实做见证，有一个领袖做这个总结，以确还有怎么样宣告，好，求求怜悯我们，好不好？